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还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这个参孙，我想士师记一路这样子查考下来，弟兄姐妹应该会建立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啊，就是士师记实际上是一个以色列人，他应该是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应该要得着神丰盛的恩典，但却是进入到了一个属灵不断坠落的一个隧道。我们应该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这一切起头的根源就是在于他们没有遵守神不论透过摩西、约书亚不断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命令啊，就是不可以与外邦人同住，与那些迦南地的人同住啊，因为神知道属神的选民一旦在信仰上在生活上掺杂，那么在属灵的生命上就很难按着神的心意被建造被坚固起来。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也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不能够心怀二意。而上帝也确实给我们完全的保障啊，也就是说神他并不是说好我给你这个永恒的祝福，所以你今生怎么样子那是你的事啊，那我就不理你。不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从今生一直到永恒的，只是上帝也要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给我们的应许最重要的，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是在永恒的荣耀，而今生一切的事物这是上帝加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但是神有应许。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是因为我们相信神，而不是盯着那个那些条款，对不对？比方说如果有的时候这个孩子跟这个 就父母跟孩子说，你如果表现好会给你奖励，对不对？然后在孩子心里面就自己想象了一个奖励的样子。好，然后到后面呢，哎，那个孩子很努力，然后表现好了之后，结果得到的奖励呢，跟他所期望的不一样，然后孩子就觉得这个爸爸讲话不守信用，啊，为什么这个没有按照我所想的，或是你之前也讲过你会给我这个或给我那个，啊，但是不同的时候、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状态，那做父亲、做母亲的就会给孩子不同的这个帮助或者是鼓励，啊。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要知道士师记它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一个反面的事例，让我们能够去认识去警醒，那么上帝要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在意的点是什么。那今天讲到这个最后一个士师，除了撒母耳以外，那在士师记记录的最后一个士师就是参孙。参孙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这个他记载他的篇幅呢是整卷士师记最多的，而且只有参孙被记载了他出生的过程以及离世的过程，就是怎么生怎么死，只有参孙是在所有士师记里面被讲出来的。那他也是唯一一个被神预告要出生的士师，他还没有出生之前，这个就上帝钦定的钦点哦，那并且圣经里面记载有四次呢神的灵运行在他身上。你如果去查考其他的士师，好像大多数都只有一次，就神的灵运行，然后那个他们就去征战，然后就得胜，但参孙却有四次之多，并且神也给参孙蛮有能力，他能够徒手杀死狮子，然后能够抓300只狐狸，狐狸在原文也是野狗啊。我们想一下，小时候我们要抓一只野狗，要几个人抓？对不对？要布阵，对不对？一个在那边赶，然后另外几个在那边追，还要把它追到穷巷里面才抓到。野狗是很会跑的，但参孙他一个人可以抓300只狐狸跟野狗，你想一下这个有多难哈？他不但是有力气，还要很矫健，对不对？身手要矫健，而且他可能还要有谋略， 所以他实在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而且他能够用驴腮骨打死一千人。你觉得一千人不是很多哈？你拿一个那个三公斤的东西，然后挥一千次就好了，就空挥哈，看看挥到几下，这个你的右背从此之后就不能够再使用了啊。他能够用这个驴腮骨打死一千人，所以理论上的参孙，我们可以说他是在出生前就被寄予厚望，并且是被要求要过拿细尔人的生活，而且神的灵确实也格外丰厚的与他同在。所以以参孙的出生而言，理论上我们应该可以说他是算得上得天独厚，对吧？那我们应该可以期待一个闪亮的巨星登场，然后在本质上跟这个越来越糟糕的事实都不一样，然后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回到属神的道路。但是从后面圣经的记载，我们却知道当参孙真正登场的时候，因为他性格上的缺陷，肉体情欲的捆绑，好，那这个也是外邦文化的影响，好，那使得整件事情跟神原先所预备的就有了很大的落差。你如果去看参孙哦，你会发现参孙他其实没有一个战役，没有一件事情是为了跟非利士人征战而做的，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去服务。啊，比方说他打死三十个人，是因为他给人家猜谜嘛。猜了之后呢，然后人家威胁他的那个他想要娶的那个什么拿亭的女子，对不对？然后这个他就把答案告诉人家，然后猜出来之后，他就去杀了30个人，把那个衣服给他。然后后来呢？他的这个要娶的妻子也没娶成呢，就被他的这个准岳父给了他的陪伴的，就他的同伴。然后他又去人家家呢，然后发现这件事情一火呢，就去抓了300只狐狸，然后那个尾巴上绑火放火去烧啊。反正他做的所有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回应上帝给他的呼召，都是为自己做的。但你会发现即使是这样，上帝在他身上的预言有没有应验呢？还是有应验哦，还是有应验。但是神的预言应验的方式就跟原来与参孙有关的状态就产生了很大的区别。好，这件事情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上帝的旨意终究都会成就的，神也借着人来去成就他的心意。但是在成就神的心意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人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或是经过这些事情，我们是得胜得恩得福，还是我们其实是堕落然后最后失丧啊？这个其实是与我们有关的。那参孙的事情其实有许多的事都值得我们思想，也要让我们能够从这当中得到提醒。好，那我们在接下来后面的信息之前，我们再一起做一个祷告。在主，我们实在是看见你是何等真实奇妙的神。主，你让圣经当中不仅是记载那正面的美好的对我们的教导，主，你也容让记载更多那负面的你的属神的百姓的错谬，好让我们能够被提醒。主，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看见和什么样的事情是你所喜悦的，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渴慕切慕那美好的事。主，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运行在孩子的生命里。主，孩子特别需要你的恩典，在这样一个情况，主，求你来带领，让孩子口中所说的是从你宝座而来的。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因为连日的操劳，所以有点疲倦。好， 那昨天那个新生的那个敬拜团、大部分是生命和教会，但是我跟林田师母去带他们练习的，所以我们之前总共练团练了五次，每一次是两三个小时、那都是在礼拜天的晚上，或者是礼拜六再另外再约、好，那我们在看参孙之前呢，我们先看在参孙之前的几个士师、就是小士师。在参孙之前有三个小士师，分别是以比赞、以伦跟亚顿。那这三个士师，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呢，好像没有什么好说的，只剩下地上的产业。那围绕在耶弗他前后呢，总共有五个士师。耶弗他之前呢，有陀拉跟埃尔。耶弗他之后呢，有以比赞、以伦跟亚顿。所以我在讲义上有给大家那个图表，有一个粗黑线，就是那个黑线之上就是耶弗他以前，黑线之下就是这个耶弗他之后啊。那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五个小事实哈。首先陀拉呢，圣经讲到是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然后他担任士师23年。那对以色列人的影响呢，就是他圣经清楚的讲他拯救了以色列人啊。那讲到埃尔呢，就开始讲这个他的财产啊。那做士师22年，圣经描述只剩下他有30个儿子，然后有30座城。那么埃尔死后呢，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中间就是耶弗他，再来就是耶弗他的事情。那耶弗他的事情就造成了以法莲支派42000人的死亡，然后之后就是以比赞，以比赞是伯利恒人，他做以色列人士师7年啊，然后讲说他不只有30个儿子哦，埃尔只讲30个儿子，对不对？然后还有30个女儿，还都特别强调女儿都嫁出去，儿子都从外乡娶媳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用他60个儿女来扩大他家族的势力，而且都是外乡哈，所以圣经学者就认为他能够成为士师，就是因为他用他的儿女呢，使得他变成一个势力很庞大的一个家族，然后使他能够取得了领袖的位置。那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死后葬在伯利恒。那后面是以伦呢？以伦是西布伦人，圣经只说以伦做以色列人士师10年，然后什么都没说，然后就说他死后葬在亚亚伦。那再来是亚顿，亚顿呢？更厉害了，他不只有40个儿子，还有30个孙子。然后骑70匹驴，就是他很公平哈，每一个儿子跟孙子都有1匹驴，然后做以色列人的士师8年，然后死后葬在以法莲山地的以法莲地的亚比顿，那这个是在亚玛利人的山地啊。那我们也看到基甸之后的士师呢，就不再会出现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的记录。那到后来呢，你会看到圣经对于士师的描述，连拯救以色列人都看不见了。反而在12章就是记载这三个士师，就是以比赞、以伦、亚顿的短短的9节，就是12章的7到15节当中，就记载了4次士师死了。9节里面就说4次这个士师死了，这也可以做 绕口令。OK。那士师死了似乎就成为12章主要的信息哈，并且我们会看到除了地上的祝福之外呢，好像不再有值得述说的事。那我们看到从圣经对以比赞的这个描述可以知道，他活着看见60个儿女的嫁娶啊，那并且是以此来扩张自己的势力。那实际上从埃尔、以比赞到亚顿，我们会看到做士师的好像渐渐的不再是神所兴起的，乃是人呢靠着世上的资财势力掌握了地上的影响力，使得他成为士师，而这也取得了短暂的和平，但是耶和华神 却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渐渐的消失了。那么不是神丢弃以色列，而是以色列背弃了起初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那我们从圣经的记载还可以清楚的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不再认为或不再认识耶和华跟其他的外邦神有什么不同啊。这个是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士师还在的时候，这个士师告诉他们你们要拜耶和华，他们就拜耶和华嘛。那士师死了之后呢，再也没有人规定他要拜耶和华了，然后呢他们就去拜这个外邦人的神。有没有很像小朋友，这个爸妈在盯他功课的时候，你要写功课，你要读书，他就读书，然后等到长大搬到外面去住的时候，再也没有人盯他读书的时候，这个书对他而言就再也不存在了，就再也不读书了。好，那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情况就像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拜耶和华，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拜，而士师也没有教导他们属神的律例跟典章，以至于当士师一死，以色列人就迫不及待地跑去拜这个朱巴利跟亚斯塔路还有其他外邦人的神，行许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导致不断地在错误悲哀 的这个循环里面啊。那前面信息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个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爱拜这个外邦人的神，显然呢这些外邦人的神呢的这种信仰方式呢，命中人喜欢的两件事情，一个叫做钱财，一个叫做欲望。好，我们知道在拜外邦人的神，在那些神的前面是做许多邪淫的事情，然后他们许多是因着这个信仰来牟利然后发财的，那他们能够放纵自己的私欲啊。如果没有从上帝来的能力，其实人都喜欢拣选一条让自己属肉体的生命舒服的道路。只有耶稣基督的这个道路是告诉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的。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应该不太舒服吧。啊，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个信仰说，哎，你可以不用天天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哦，如果那是真的，如果是我，我也选那个。啊，所以人的本性，属肉体的本性是这样的。那这个士师记就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对于神所给的律例跟要求，我们有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我们遵行这些？我们有没有认识到神救赎我们是要把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他的？如果我们容许世界的价值观与属神的价值观并存，那我们其实很容易就在一些时候就被牵引到这个属世的价值观，就以追求地上之福来代替寻求神的道路，那就会使得我们的信仰掺杂，价值观混乱，使我们行许多神所不喜悦神所厌恶的事情而不自觉哦。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我们的掺杂会让我们做神所不喜悦的事，但我们不觉得，我们不晓得，或者是我们里面的良心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像被这个铁烙惯了一样，就不再有感觉了。这种掺杂一旦深入人的内心，即使神以反复的困难来帮助人醒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从以色列人在士师记的表现就会知道，当外力消失的时候就固态复萌。如果人没有认识神的律例跟典章，没有真的走进一条追求主道的道路，只是活在律法里面，那当这个律法的压力一旦消失的时候，那么人就会选择自己的道路。这也是为什么律法没有办法使人成圣，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使人真正的得救，以及从生命里面真实的改变， 你会看到进入到新约，耶稣基督不断强调的一件事情，就叫做我们的内心。所以耶稣基督会说，你若看到女子然后动了邪念，动了淫念，你就是与她犯奸淫了。啊，这件事情耶稣所说的不是要去定罪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有一段时间可能日子就不是很好过，对不对？有一些，因为我们总是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想法会突然间一闪而过，不论是金钱的也好，种种的也好，或者是对人的愤怒、嫉妒，这个不合神心意的想法总是会在我们心里面一闪而过啊。只是关键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不是因为惧怕刑罚，而是要追求生命的改变。不是我只要没有犯罪就好了，犯那个外面看得见的罪就好了，而是我要从我的心里面真正的更新改变过来啊。那么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透过圣经清楚的要我们认识，要得着神所应许的福啊，我们必须要成就的是生命里面的事。除非里面真正的改变，否则就算得着神今生的祝福跟帮助，这也只是短暂而没有太大意义跟价值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神所应许的福包含今生跟永生，对吧？而永恒是实体，今生的事物是影子啊，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的认识。好，那再来我们就来进入到参孙哈。我们看到第二段，我给大家一个标题叫神主动的拯救，就是参孙的出生。进入到士师记十三章呢，首先会提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有没有看这一节看得很烦？我觉得这些以色列人到底在干嘛，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也不要太意外，我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上一次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什么时候？有没有超过一个礼拜的？没有，那我就不要再问更久了，对不对？所以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当然以色列人他们群整体上当然是表现的比较强烈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以这个要追求这个完全的生命的角度，要有属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角度来看，那其实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没有离我们很远啊。那么耶和华就将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这里的交我们应该可以理解为这个耶和华允许啊。那因为以色列人干这些事，其实很多事情就是理之必然，就是你这样子做其实就会得到那样的一个结果嘛。就好像我们要面对考试，你不读书然后希望考得很好，那应该是不太切实际。然后以色列人要去干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我们应该知道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上帝应该不会把好事说那是坏事吧？不会吧？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本质上就是不好的事嘛，本质上就是与我们有害的事嘛。所以以色列人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看为本质上就是有问题的事情，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不好的结果。那其实这是很合理的，但是为什么神对于他的百姓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理所当然的事情却让他的百姓说这是我的心意？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我们看上帝的三圣灵这句话，我们就把它反过来用，就是说哈，所以是上帝害我这样的。但是其实我们是本来就会这样，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可能还更惨。但是我们却因为上帝说这个，比方说以色列人就说啊，上帝是你把我交给这个非利士人的啊，所以这个锅不是我的，是上帝的。我们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会错失很多从神来的恩典。神为什么说这个耶和华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这是因为神愿意人认定 是出于神的。有这样的认定，是表示上帝愿意负责承担我们一切的问题，而且他能够解决。好，了解我想表达的差异哈。神说你都可以来找我，有问题都算我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子的情况只有在什么关系里面会出现？只有在两种嘛，一种是父母跟儿女嘛，一种就是夫妻嘛，对吧？那现在世态炎凉，夫妻之间还不一定这样，对不对？那神真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从神从一开始就是用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跟态度在对待属神的儿女。所以上帝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算他的，即使是我们自己搞砸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反过来说，认为说啊，上帝我变成这样是因为你害的。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会错过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给我们祝福跟恩典的许多的机会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因为偏行己路而遭遇困难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晓得这是我们偏行己路所产生的必然合理的结果，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将一切带到神的面前，神允许的，神的心意，那么就能够帮助我们改变，就他就能帮助我们改变啊。所以神是在告诉我们，他能，他也愿意负我们的责任，这也是神的爱向我们的展现。那再来我们会看到，不再呼求神的以色列人，你会发现这一次以色列人呢，在腓力士人手中40年哈。那这是整个士师记呢，这个以色列人受欺压最长的记录。40年在圣经里面就是一个世代，表示以色列人被腓力士人欺压了整个世代。那40年也对应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啊。但你会发现这一次以色列人不再向神呼求了，他们没有向神呼求哦，他们就是在这腓力士人手中40年了。这并不是说以色列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变强了，而是表示以色列人已经完全的忘记神，忘记神了，而且完全的被迦南人同化了，他们已经失去这个对神应许的认识啊。甚至于我们也会看到后面参孙他也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娶外邦的女子，然后从14章到16章我们会看见参孙的我行我素，恣意妄为，他完全没有招聚以色列人征战，好像对自己的呼召是一点都不认识，一点都不晓得。好，我们等一下会看，其实从一开始哈，那个神的使者向马诺亚的妻显现，对他说了一番话，然后马诺亚的妻在转述给马诺亚的时候，他就漏掉了最后一句。哦，我们等一下会看。那么神的心意是要参孙起手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你会看到参孙他一生的征战都是为了自己。所以我们可以说参孙是士师记世代这个士师时期信仰黑暗隧道的极致，这就强烈的提醒我们，与世界妥协的信仰方式终究会使我们与神渐行渐远。那再来我们看到，即使在这样子一个以色列人没有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却有主动的拯救跟拣选。当以色列人不再纪念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人忘记了，但是神却没有忘记这个约。神主动为以色列人预备拯救，所以神主动差派使者向马诺亚的妻显现。我们是不是知道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呢？在提摩太后书2章11节，这经文有吗？好，我们一起来读经。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的神是可信的。以色列人忘记了，但是神没有忘记，所以神主动的出手。所以参孙其实是神主动要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事实。那神为什么拣选这个马挪亚家呢？其实那个理由很薄弱啦，但是我们还是勉强帮他找几个理由哈。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马挪亚家可能是当时少数或极少数还认识神的人，因为当这个使者向马挪亚妻显现，他能够听从，并且呢，这个马挪亚呢，这个听见之后呢，他就向耶和华祷告，他认为这是耶和华的使者，并且求耶和华再一次差派使者向他显现。那有圣经学者认为呢，马挪亚为什么要求这个耶和华要再一次差派使者向他显现呢？有圣经学者认为这是他心里不平衡了，就是大男子主义，觉得为什么上帝使者显现是向我老婆显现，没有向我显现，所以就是再一次，然后是希望要向他显现，结果神回应他的祷告，但是还是向他老婆显现。我是说这个是有圣经学者这样认为哈，我个人并没有特别觉得需要往这方面去想啊。那么，但是马挪亚做这件事情其实也真的没有必要，因为这使者再一次显现的时候说的话呢，也与他第一次显现跟马挪亚的妻显现的时候一模一样，还甚至于减少了一点啊。那为什么减少呢？因为马挪亚只问了这个以后我要怎么样子对待这个孩子，没有问说这个上帝对这个孩子有什么心意。所以第一次的时候呢，神的使者向马挪亚的妻显现，还有告诉马挪亚的妻说这个孩子他是要成为拯救这个起手拯救以色列人的。可是马挪亚的妻回到家告诉他的先生，就把这句话漏掉了，就把这句话漏掉了。那你觉得漏掉这句话有没有关系呢？其实影响很大，因为我们从参孙后来的表现，就圣经的记载，我们会看见他好像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的，他从来没有干过这件事。即使在最后他被挖去了眼睛，在那里推磨，最后在他们的那个神殿前面，他要推倒那个石柱，也只是要报他的仇而已，报他自己的仇。其实这些都应该要给我们很深刻的提醒。那么，所以对我而言呢，我更认为，我更愿意相信马挪亚是想要再跟神确认一次啊。所以对照圣经给士师时期的注脚，个人任意而行。那马挪亚呢，他听见了这个他的妻告诉他神的使者向他说这些，他好歹还表达了他想要再寻求神的心意的这件事情。那在那个时代，我们可以认为这件事情是宝贵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或许这也可以理解为为什么神拣选这个家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我们后来还是看到有很多的不完全，导致神在参孙身上的计划并没有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神主动的作为，这是神对于属他的百姓从他而来的爱跟怜悯啊。那这个对于有一些不认识神的人，那么我们比较多就会看见神主动的作为，对不对？上帝为每一个人预备能够得救的机会，所以神常常是为我们主动的在预备许多的事情的。 那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这个不打盹也不休息的神，他是不断的在为我们运行的神啊。那再来我们看到马挪亚跟他的妻子的启示，那第一个是神的旨意临到的起点，这在士师记十三章的二到五节，那么我们就不读哈，但是我们简单的把内容跟大家点一下。这边提到索拉哈，索拉它是位于这个但跟犹大边境的小镇。但族呢，就这边为什么叫但族而不是叫但支派呢？就但支派的地业呢，本来分配在迦南地的中部，位于犹大、以法莲跟便雅悯之间。我应该给大家看地图啊，下一次再给大家看好了。但是由于但支派呢没有办法取得应许之地，所以整个支派北迁，可能只剩下少数的家族留在原地，所以参孙的家应该就是少数留在原地的但的家族，啊，所以这边讲但族。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妇女不能生育是被视为羞耻的，啊，可耻的。那么神的拣选的临到，常常是临到那些在人看来是可耻，但却是真正敬畏神的人。而当神的旨意的临到，就要除去他的耻辱。神对于马挪亚这个家有特别的心意，而神的旨意，而神旨意的临到呢，往往是恩典与使命并行的，相伴的。啊，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作为，那我们应当思想，那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有特别的计划跟旨意啊。那么神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而我们也要以谦卑的心领受从神来的托付，并且要有信心跟忠心持守在神的命令当中。那到第六到第七节，我们就会看到马挪亚的妻把神的使者向他说的话呢，大部分都告诉了马挪亚，但漏掉两件事，一个是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句话没讲，然后也漏掉了他必起手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然后自己增加了他要一辈子这个做拿细耳人，就是这个神的使者其实并没有说这个参孙要一辈子做拿细耳人啊，神的使者是告诉马挪亚的妻，就是你要遵守拿细耳人的条例啊，然后不可以剃这个孩子的头，这确实也是拿细耳人的条例，但是没有讲到要多长啊。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是马挪亚的妻自己的理解也好，或者是他自己的这个加上去的也好，但是总而言之，就是马挪亚的妻当他在传递的时候也产生了不准确的问题，而这个不准确的问题呢，这个在人类历史的最开端啊，这个撒旦跟夏娃讲的话是不是很熟悉，就是对于上帝所说的话，然后呢就是把它加一点减一点，然后打一个疑问句，有没有跟我们现在政论节目很像，就是一件事情然后加一点减一点然后再打一个问号，好，他就规避了他的责任，但是又误导了人的理解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马挪亚的妻她告诉她的丈夫，但是呢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落差啊。那我们对照参孙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奇妙的启示性。首先参孙后来的失败就是失败于他的头发被剃掉，对不对？然后再来呢，虽然他终究还是成为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这个拯救的起头，因为后面我们看见神就兴起撒母耳，然后后面就进入到这个君王的时期，然后从扫罗到大卫，大家记得扫罗王的时候也是在跟非利士人作战，对不对？所以才有那个 那个菲利士的巨人叫什么？哥利亚，对不对？那个小朋友很熟悉的故事。那我们如果从四世纪来看，就会发现，哎，原来跟菲利士人的这个征战，不是只有在扫罗王的时候，是从四世纪，从参孙的时期，参孙更早的时期就一直延续下来的，啊。好，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旨意终究会成就，但是却与原来本来命定在参孙生命当中那荣耀的计划、荣耀的路径已经大不相同了。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一个 很重要的提醒：神的旨意必然会成就。然而，领受神的旨意、参与在这中间的每一个人，却会因为自己回应神的状态，而产生每个人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及不同的结果。好，那么上帝对于整个世界的心意一定会成就，上帝对于我们教会的旨意一定会成就，这些都不是问题，只是我在哪里。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参与了什么，我们在哪一个部分。好，那么再来我们看到拿细尔人的呼召，这是在13章4-5节告诉我们。那么拿细尔人原文是神圣的、分别的，就以色列人而言，就是归耶和华为圣。拿细尔人要遵守三个特别的诫命，一个就是不能喝酒，那有的比较严谨的就是也不可吃葡萄制成的食物，然后再来呢，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头，要任由头发长长，然后不可以接近死尸。那拿细尔人是除了利未人之外的其他的支派的，我们讲所谓的普通人啊，如果想要来侍奉神，他就要自愿的把时间分别出来，能够让自己进入到过拿细尔人的生活，好让他能够来侍奉神，参与在圣殿当中，在会幕 的服事。但是拿细尔人是不能够进到圣所的，他只能够在外院侍奉啊。那从这件事情我们就会看到，其实神对于利未人还是有很特别的心意的，但是对于不是利未人的所谓的以色列人，其他的支派也有能够服侍神的机会，但这里却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要侍奉神是要有被分别为圣的记号的。而利未人，神给利未人有跟其他这个以色列人不同的条例，他们是被分别为圣的家族、民族、支派。但是其他的支派的以色列人，他要来侍奉神，他要预备自己能够被分别为圣。而这个分别为圣或是拿细尔人的这个时间呢，它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你就可以从几个月到几年，然后也可以终身立约奉守拿细尔人的条例。所以拿细尔人是自愿的，它是一种生活的形态，分别为圣的生活的形态。那我们看到参孙在出生之前就领受了拿细尔人的呼召，并且在4节神也要求参孙的母亲奉守拿细尔人的条例。那这就是神要呼召整个家庭来分别为圣归给神，那这也是神要参孙生活在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家庭，神期待参孙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这是神为参孙预备的心意。那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如果希望我们影响我们的后代，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我们自己要活出见证来。那我们从参孙后来的表现，好，可以回推认为比较大的可能他们家可能做的不是很彻底啊。为什么呢？因为参孙除了知道他不可以剃头之外， 其他的他好像都不是很在意，对不对？碰到狮子，他把他这个击杀，徒手击杀就算，经过之后又去那个从他的 身体里面又去取蜂蜜，对不对？然后自己吃了就算了，还要拿给他爸妈吃。啊，那表示他对于这个不能接近死尸这件事情，他好像也不是很在意。然后他要娶那个女子，然后就下去摆设宴席哈、哦。他爸也是很宠小孩哈、哦，虽然不愿意，还是被拉了下去摆设宴席。那个宴席在原文叫做这个饮酒聚会。虽然我们不确定他到底喝酒没，啊，但是他办了一个饮酒聚会，啊，像现在对于规定牧师不能做的事情比较少了，我要举什么例子嘞？啊，假设，我不适合去夜店，对不对？但是我呢就办了一个像夜店一样的这个 party， 啊，那。本身就是一件蛮奇怪的事情嘛，啊，所以参孙他的生活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呢，那我们可以知道他遵守拿细人的生活是不严谨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回过头来思想，我们愿意分别自己活出谨守圣洁生活的心智，往往是使我们能够领受能力的关键。士师记不断的反复强调一个信息，就是掺杂会使我们软弱，掺杂会使我们与神渐行渐远。如果无所分别，无所坚持，那实际上我们也就无所信靠。啊，你对神的信心当然建立在上帝是可信的这个基础上，但另外一面，你自己能不能够感受到那个信心，能不能够真的在里面生出来，却与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立定一些心志，能够愿意坚持跟持守，愿不愿意过一些分别的生活是有关系的。我们常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爱神不爱神，我们要在生活行为上面去表现表达，不是上帝需要我们透过这些事情才知道，而是我们自己需要知道。你爱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到后来呢你就会怀疑这件事啊。你说你爱神，到后来却什么都没有做啊。比方说，如果有人问你说，好，你说你爱神，好，来，为什么？如何可以知道你爱神？我们可以给出什么答案？好，这个是每一个人要问自己啦。啊，如果有人问你说，那你怎么知道你是爱神的？你心里有什么答案？啊，这个是很实际的事情啊。好，那我们看到参孙是神所钦点要过拿细人生活的，那这与神要给他的能力是有关的。那么神用头发来成为参孙有没有力量的关键，那这件事情其实蕴含了许多的属灵意涵。因为头发是预表顺服，头发是预表愿意被遮盖。那这个拿细人的生活，这也是预表与神所立的约。所以头发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的效果。啊，不然我们每个人剪头发、剃光头就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但是与神的约却是有的，却是有效的。那再来，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有这个事出于神的认识啊。那我们看到当神回应这个马挪亚的祈求，让使者再度向 妇人显现之后，那十五节，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待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我把整个过程再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十二章呢，十三章了，简单就是在讲说，好，那么这个神的使者向马挪亚的妻显现，然后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要一个孩子，然后呢，这个你要过拿细人的生活，就清酒浓酒都不可喝。”然后呢，这个不能碰死尸，然后不可以给孩子剃头啊，这些事情。然后他要成为拯救以色列人家的旗手，拯救以色列人的旗手。然后告诉他之后呢，然后这个马挪亚去回去告诉他先生，他先生听完之后呢，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那求你再差派使者一次。”然后他用的理由是：“我好知道要怎么样对待我的孩子。”因为他认为说，怎么都只讲 我妻子要怎么样呢？那日后我要怎么样子照顾这个孩子啊？然后这个上帝就回应了他的祷告，又向马挪亚的妻显现。然后呢，马挪亚的妻呢就很乖的就回去告诉她的丈夫，把她丈夫一起拉到田里面去，然后就跟这个使者就又有一次的对话。而这个使者说的话跟与他妻子说的话一模一样，没有增加。然后就到这边，就是这个马挪亚就要款待他，然后这个使者就跟他讲说：“你如果要款待我，你就还不如就是要向耶和华献祭。”所以呢，就献祭。然后后来献祭之后呢，这个使者就升到天上去。然后升到天上去之后呢，然后这时候圣经有一个很奇妙的记载，就记载说马挪亚这时候才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马挪亚知道是耶和华使者呢，发现了他碰到耶和华使者，就突然间很害怕，因为他说他就觉得说啊，我见到了耶和华，见到耶和华使者，我会被击杀。然后反而又是他的妻子来兼顾他，说上帝如果要杀你，早就杀你了，对不对？然后上帝这个要应许我们有一个孩子，然后后面就是这个参孙出生。所以十二章不十三章就在讲这个经过啊。还是跟大家再理一下。那回过头来，我们讲这边十五节，就是马挪亚对耶和华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在这一段的对话呢，这个我们会看到一个重点哦，大家回去可以再看，就是马挪亚一直要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而使者一直要把马挪亚的焦点带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按照马挪亚做的呢，是按照人的习惯，就是想要表达感谢。但是使者就告诉他，你要表达感谢，应该要向神表达感谢。然后十六节又说，原来马挪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你会发现，连接到第八节，马挪亚向耶和华祈求，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他都向耶和华祈求了，然后耶和华真的在差派神人来他面前显现了，他反而又认不出来这个人是耶和华的使者。这当中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回到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从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的过程，你会发现马挪亚的焦点都在人，而耶和华的使者一直要把焦点转向神。马挪亚一直到神的使者升到天上不再回来，也就是再也看不到人的时候，马挪亚才认出这是神的使者啊。那么整个过程就让我们看到，马挪亚虽然是认识耶和华，但实际上也是迷迷糊糊的，也是迷迷糊糊的。那这种迷迷糊糊的信仰对照参孙后来的种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就再一次反推反证，反过来证明呢，这个在马挪亚他们家呢，这个守这个拿细人的条例可能也是不太严谨的。但是这整件事情对我们而言，我们需要思想什么呢？马挪亚的问题也常常是我们的问题。当我们向神呼求，神回应我们祷告， 然后透过人来帮助我们，但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又很容易定睛在人的身上。好比你需要客户，你祷告了，哎，上帝就给你客户了，然后你有了一个客户之后，你的眼睛就盯着那个客户了，你就不再仰望神了，他还要不要与你签约，还有没有下个案子，就变成那个客户了，就不是神了。如果他是神派来的使者，他就会帮助你重新的去面对神。那怎么样帮助你？他就得要消失不见了。对啊，你才会重新的去知道说，哦，是神，是神。你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在教会里不会发生，常常教会奉献比较多的就会变成教会的大咖，对不对？感谢主，在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啊，但很多教会真的有这个现象。然后当那些大咖在思想上开始有一些异动，开始去接触别的教会的时候，那牧师可能就会很紧张，然后就会一直盯着那几个那个重要支柱，那些重要同工。好，那上帝做的工作常常也是要等到看不见这些人的时候，然后才重新去看见神。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认出来，知道说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神的使者来向我们显现，那么神回应我们的祷告之后，我们会不会就把眼睛盯在人的身上了呢？比方说你需要安慰，你需要有人来扶持，你需要有人陪伴你， OK， 所以神就差派了一位族长或者是一个同工来陪伴你，然后到后来你的眼目就盯在那个人身上，那个人的一颦一笑，他的眉毛向左边翘，你都觉得不开心，都影响你的心情，觉得他是不是不重视你了，是不是不再关心你了。而如果神要呼唤我们回到他的面前，那么就需要让我们不是看见人，而是要看见神啊。那再来，我们对我们而言，什么是神的使者呢？又神的使者只有你认为好的事情才是神的使者吗？圣经告诉我们，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许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从神来的给我们的环境，给我们的人，对我们的生命发出挑战，发出提醒，这些我们有没有智慧也知道这是神的使者呢？还是我们总是只觉得这个只有我觉得对我好的才是神的使者啊？如果我们允许自己像这个马挪亚迷迷糊糊的信，那我们的永生，我们的生命也会在迷迷糊糊当中错过啊。那最后我们要讲神旨意的认识跟满足。马诺亚的妻子听见了神使者所宣告的旨意，但是我们刚刚说她隐藏了一部分，没有跟她的丈夫说，而这个隐藏的部分就很可能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参孙虽然知道家里的人，就是家里哈，要谨守拿细尔人的条例，知道剃头不剃头与他一身怪力有关，不是怪力啊，大力有关啊，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马努亚的妻在告诉他的先生的时候，就没有把这句话告诉他先生，就没有说神要使用参孙成为拯救以色列人的旗手。那我们就看到参孙他有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大的力量，神的灵四次感动他，他却不知道该拿他干什么， 所以他都在为自己的私欲服务，解决自己所闯的祸。那你觉得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看见了，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我们有没有得着什么样的启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典，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有不同的预备，但是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思想，神给我们，神赋予我们这些恩赐资源，除了让我们能够应对我们人生当中所需要处理的问题事物之外，有没有更高的意义呢？有没有那个被忽略的上帝的旨意呢？我们不要说都想要从别人那里听到，我们自己可以祷告啊。但是关键常常在于，我们觉得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都已经疲于奔命了，我们根本没有心思，没有力气，没有空去问上帝说，上帝你对我的心意有没有更高的期望。但是回过头来，你相信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是丰富的吗？昨天下午我们有一个课程，我在课程里面就问同学说，我说，那么你觉得你已经完成了神在你生命当中旨意80%以上的请举手。当然没有人敢举手嘛。那你觉得神已经完成这个50%的人请举手，也没有人举手。一直问到10%都还不太有人敢举手。那同样问题我今天也摆在弟兄姐妹面前，你觉得你已经完成神在你生命当中旨意50%以上的请举手。好，不错哦，给你一个赞。好，除了令田师母之外还有没有？没有，对不对？好，那就是表示你心里面明明知道还有超过50%、60%、70%、80%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我们没有去寻求，没有去实现它。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你在浪费上帝给你的天赋，你在浪费上帝给你的资源跟能力，我们在消耗我们的人生，没有成就神的旨意。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嘛，意思就是这样。那你说我已经在我的人生里面，我的世界里面，我的生活里面，我已经觉得被榨干了，我已经很疲倦了，我没有变更多的力气去做这些事，那我必须要告诉你，这是这个世界跟恶者给你的谎言，因为这不是真的。你以为你没有力气是因为你一直盯着看这些事，但是上帝要的是我们要去看他的心意，要看他，我们的生命力量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都知道，对吧？那你应该不会觉得，所以上帝给你的生命跟力量连让你应付你的人生都不够吧？应该不会吧？如果我们觉得没有办法，那我们需要调转我们的眼目，我们需要从神而来更真实的信心。而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你若得着这更真实的信心，调转我们的眼目，这对我们的人生是一个释放，是释放。你会看到许多的可能性，就好比昨天那个活动，感谢神，感觉上是成功的，虽然中间有一些意外的插曲，我们已经决定把那一段剪掉。好，那但是就我而言，我看见了许多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看见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象，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不定上帝真的能够透过我们的教会能够影响一个世代的人。你说那是中立牧师你在弄的，问题是我背后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援，没有你们同心合意一起往前走，我也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的，不可能的，更不要讲还要再下一步再扩大或者是怎么样，不可能。所以我们需要一起进入到各样的教会的意象当中，我们是一个身体， 哦，有一句话讲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对不对？但是对我而言，我祈求大家不要让我太早建筑。好，我们看到前面有很多的可能性啊，我不知道昨天在那个场合有趣的弟兄姐妹你感受到了什么，我们会不会惊讶于我们年轻人的潜力，惊讶于这个世代的创意，惊讶于两个教会的连结能够产生这样一个美好的果效。那然后呢？其实从昨天晚会还没有开始，在我的心里面就在祷告寻求神，说主然后呢，我也祷告寻求神说，主求你让我做的是你的，你要做的不是我要做的。好，一直以来我都用一种态度在保守自己，叫做半推半就，就是有事情来了，就是好了，需要做就好好做嘛，如果能够不要做就不要做。但到了现在这个时刻，我觉得对我而言是不是也是一个改变我们的心情，改变我们的态度的一个时刻，要从半推半就转变为真的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要一起往前进。我们要使神赐给我们在手中的恩赐，手中的资源，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跟帮助。我们要愿意调转我们的眼目，从地上的追求转而向永恒生命的追求。我们要交托我们的生命，好让主的旨意能够成全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期待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分享完之后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祷告，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主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你不要看你现在的状态，不要看你认为的环境。我也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对我而言一件事情要或是不要，我只问上帝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这样。很像当兵，对不对？只有是跟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我很诚实跟弟兄姐妹分享， 我的态度一直就是这样，就是只有是跟不是。如果上帝说是，那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拼了命去做。如果说不是，那也没有什么好讲的，看起来再像不是就不是。好，所以这个不要看你手中所有的，而是要看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是或不是。我们要学会把事情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去面对它。求主的圣灵继续动工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